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心眼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今天还继续来讨论怎么样看待当年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的屠杀。今天我们要谈的第二次的视频，就是这个屠杀是不是一个冒名的圣战，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屠杀迦南人并不是因为上帝让他这么做的，而是他冒名假冒上帝的名来去侵占别人的领土。因为按照我们今天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来看，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啊，杀戮迦南人是一种侵略，是一种残暴，是非常不人道的，也是非法的。那这许多人呢，就借着这样一个事实来攻击，来诋毁上帝，攻击基督教。2007年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关于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那这个宣言当中的第八条就说，土著人民和个人享有不被强行同化或者其他文化被毁灭的权利。所以也就是说，所有的民族和他自己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都是值得肯定和延续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的理由或者原因强行的去改变其他民族的文化，或者有意识的造成绝灭。那么这样一个从人和人的关系、民族和民族的关系、国家和国家的关系来看，这显然是很正确的，因为圣经也是这样记录的。比如说在挪亚洪水以后，这个就这样记载啊，就挪亚这个创世纪第六章，从第九章开始一节到六节是这样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意思是为什么流了别人的血，他的血就要被流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说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生而平等的。你害了别人，那你就要付这害别人的代价，付出代价。而且在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借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十条诫命中第六条也明文规定不可杀人。当然这个杀人不是指完全不能置之于死地，没有法庭宣判那些死刑犯的等等，而这个是指的是谋杀啊，谋杀。这是从人和人、国家和关系之间的关系来看，但是不能把这种关系、人和人、民族和民族的关系的准则套在 上帝和人的关系当中。因为作为造物主啊，他和人的关系不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造物主和人的关系和受造的人的关系，它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造物主对受造物、对人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在诗篇24篇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不管是地，不管是居住在这地上的所有的一切，包括人在内，那都是属乎耶和华的。所以耶和华上帝可以按照他的慈爱公义，可以把任何一片土地赐给任何人，这根本就不存在是侵略的问题。何况我们前面谈到了，迦南地最初就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后来因为埃及闹饥荒，所以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就带领全家去埃及，投奔在埃及当宰相的儿子约瑟，所以呢，雅各一家就在埃及繁衍，最后形成了以12个支派为主体的以色列民族。所以几百年以后，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就是重新回到了耶和华赐给他们祖先的地方。所以单从人的角度来看，人和人的关系来看，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也不是一种侵略，因为这块地本来就是属于以色列的先祖的。另一方面，上帝创造了生命，按照他的公义和圣洁，他有权把一些生命拿去，这就不存在是谋杀的问题，不存在杀人的问题，因为生命是他给的，他按照他的公义和圣洁把一些生命拿走，这也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人就会质疑说，以色列人是不是假冒上帝之名行侵略之实呢？也就是说，攻占迦南地可能并不是耶和华上帝的命令，而是以色列人为了自身的贪婪，他假借上帝的名去打胜仗呢？当然，这种说法一出来，可能就会为耶和华上帝解脱了啊，这就不是耶和华的，这个不关乎耶和华的事情。但是这种想法，按照圣经的记载，它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圣经很清楚地讲，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是耶和华的命令。比如在申命记7:1-2，摩西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列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们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们击杀，那时你们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悯他们。所以这讲得很清楚，以色列去攻占迦南地是出于耶和华的命令，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以色列攻击迦南地，他们并不是自己想去做的事情，他们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他怕打仗，所以在出埃及记13章 17到18节就这样说，他们当然出了埃及了哈，从南塞出埃及，但是呢，圣经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人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你看这张图，大家看看这个图上有一个画红圈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南塞。南塞呢，就是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从那儿开始的。那么，埃及地、迦南地在什么地方？迦南地就是在从南塞一直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一直过去，就很近的路，大家看见了吗？看见迦南地有这个耶利哥啊、加沙，从这边，但是这个地方呢，刚好是非利士人居住的地方，而且非利士人呢，当时是很强大的一个民族，所以呢，为什么如果直接这样走过去，很快就走到了，到了进入迦南地了，但是就是因为老百姓怕打仗。所以耶和华呢就不让他们走这个近道，而是干了这个死蛇的这个线，你看一直绕回去，然后绕到了这个西奈半岛啊，从西奈这样绕过去，最后绕到约旦河以东，然后再从这儿耶利哥这样进去，是走了40年的路，本来恐怕半个月一个月就能走到的路，就是因为耶和华怕以色列人的，他们害怕打仗，他们就不敢去，就要回埃及。另一方面，当时的以色列的民族，他并不是强盛的一方，也就是迦南人也不是弱的一方。我们说去这个强盛的一方去欺犯弱的一方，去侵占弱的一方，那还就可以相信有道理了，是吧？可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强，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埃及被奴役了很多年，做了400年的被奴役的人的后裔，又在旷野流浪40年，他们没有好的武器，也没有经过战争的训练，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相反，迦南人就比他们强大的多。迦南人有城、有邦、有国、有铁器、铁车、武器，所以以色列人就为什么他胆怯退缩，不想进迦南地？所以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应许和帮助，他们根本不敢和迦南人交战。第三，按照经文的记载，如果在打仗不是耶和华的命令，或者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们的打仗都会打败，不可能征服迦南人。你比如说出埃及的时候，摩西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啊，他们最后从这个旷野啊，我们看到这个旷野哈、啊、的加迪斯巴尼亚，差人去窥测迦南地，要想想迦南地的情况，然后呢制定入侵的情况。但是这个探子们回来以后呢，都报恶信，就说迦南人多么的强大高大，他们在迦南人面前简直像蚂蚱一样，就根本就不敢去给迦南人打。其中呢，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他们凭着信心要愿意继续去打，其他的都发怨言报恶信，而且说既然是这样，我们也打不过他们，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呢？还不如让我们回埃及呢。 说这个与不相信上帝的这些怨言，也就惹怒耶和华的气，结果神呢就让他们以色列人转回去，既然你们不敢去，那你就回到那红海的路上回旷野去好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又不听，他们反过来就硬着头皮一定要上去给迦南人打，结果呢一上去就又被大败而归啊，就是看到如果说没有耶和华的命令，不是耶和华的命令，他们进行的战争绝对是要失败的。再有比如说攻占耶利哥城啊，大家知道第一战就是从攻占耶利哥城，那么当时是大获全胜啊，在上帝的这个带领下，紧接着他们就要神圣去攻打爱城。相比俄耶利哥城，爱城是要小的很多啊，所以呢约书亚就只派了3000人去打，认为是肯定的能得胜啊，耶利哥城都攻下了，还何况爱城呢？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去打爱城的时候被爱城人打败了，这完全出乎他们的所料，最后就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耶和华和告诉他们，在攻进耶利哥城的时候，犹大支派的几个叫亚干的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私自去窃取了当灭之物，因为当时说的所有的耶利哥城的一切的东西都要毁灭，结果他的私下看见衣服好看见金子好，他就私自把它藏起来了。所以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不住。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如果不是耶和华的命令，以色列人不敢与迦南人打仗，当更不能取胜，或者是说当以色列人有罪陷在罪中的时候，他们再去打迦南人也不可能取胜。所以从这里面看到什么呢？对耶和华的命令是不是顺服，他是以色列人在战争中打胜仗还是打败仗的关键。不是因为他们是耶和华的选民，他是以色列人，他一打就一定会能打胜，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耶和华的旨意和以色列人的不犯罪。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去攻打迦南地绝对不是假冒上帝的名去打的，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命令和引领，以色列人根本不敢攻打迦南地，更不用说去占领迦南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去打是耶和华的命令，以色列人只是耶和华手中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些和我们今天看见的历史上出现的假借上帝之名去发动的所谓圣战，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完全是在上帝的命令和在上帝的指引下进行的。谢谢大家。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 而得到永生的祝福。